谢谢父母，谢谢父母给我们这么好的朗读神的话。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圣哈伦教会的各位，我们特别高兴。每年这个季节有许多新人在我们当中，特别期待不只是见到你的面，也可以彼此认识。像 Chase 刚才所说的，我们正式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我们有些茶点，我们可以继续聊聊。我们刚才用诗歌已经做了一个祷告，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你最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吃饭呢？东方和西方文化对吃饭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反正 各方面，我比较喜欢东方人说话，但是西方人的商人努力谈判，他们努力谈判，谈完了以后就去庆祝，一起吃顿饭。东方人呢，你们是不是先吃饭，建立更好的关系，然后考虑谈判，对不对？其实不管怎么样，东西文化基本上都同意不会跟仇敌吃饭，对不对？你愿意跟仇敌吃饭吗？和一个人吃饭最起码表现出一种互相致敬，对不对？那么最近三年或者可能是四年查路加福音，借着这卷书，随着目击证人的证词，我们已经多次见过耶稣跟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吃饭，对不对？他似乎一直吃饭。看这卷书，耶稣还饿吗？他吃什么呢？羊肉串吗？我不知道。作者所关心的不是耶稣吃的饮食，而是他到底跟哪些人吃饭。那么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最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假设耶稣是按照他所说的期待已久的君王，如果耶稣的确是神所应许的基督，那么他就肯定会跟他们吃饭。结果呢，有时候耶稣身边吃饭的人让法利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你为什么与那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在五章的结尾，他们这样向耶稣抱怨，耶稣干嘛呀跟那种人吃饭。我所以这么说，耶稣还是常常跟法利赛人吃饭。但很有意思，路加所记载的几乎每一顿饭跟法利赛人的时候，导致耶稣引起了争议。那么今天这一段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一次也变成法利赛人最后跟耶稣吃饭的一次。大家记得没有，上周我们开始思考的问题，13章23节，你看13章23节，其实单章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大家记得没有耶稣的答案？竭力进寨门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听到耶稣令人警醒的一句话，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的。那么尽管法利赛人也跟耶稣好多次一起吃饭，耶稣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将来审判那日，即使法利赛人叩门声音多么大，一直不停地求门，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们。神怎么把他自己的百姓被拒之门外呢？耶稣这样把门关上了，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了？不像话，不公平。那么无论原先读者还是你我，当我们看见犹太教对耶稣的拒绝，咱们不要动摇， 今天我们要明白他们的拒绝最核心的原因。实际上，他们拒绝耶稣不应该令我们惊讶。上周考虑过，我们考虑过以色列历史，神的子民不停地拒绝神所差遣的先知。那么上一次没有时间参考耶稣在十三章最后一句话，这里注意到没有？耶稣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那么作者描述在 那篇诗篇以色列如何的拒绝神所立的王，甚至要想把他杀死了。那么诗篇118，也许你觉得我 不是很熟悉，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 弟兄姐妹肯定很熟悉他里面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仿造的主要石头。彼得前书，我们去年学的，前年学的，其实很多福音书也引用这句话，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仿造的主要石头。那么今天除了探索法利赛人弃绝耶稣的原因，我们也会更加确信耶稣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邀请另外一种人进入神的国，跟他们一起吃饭。刚才听傅伯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听到这一点？他邀请了另外一种人可以欢迎，被欢迎到神的国。那么最近默想十四章的前半部分，我个人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的话使我更加确信身边的人需要这个福音。其实这段经文让我更加关心他们，越确信福音的真理，就越想要爱惜光阴，宣扬耶稣基督。那么我希望大家同样，当我们现在接着往下一边听一边考虑你所认识的非信徒朋友和家人，也不一定是朋友，可能是你还没有说话的，你每天见到的那些人。那咱们先从以色列旧以色列的拒绝开始好不好？单章上第一点，难怪许多人最后无法进斋门，难怪许多人最后无法进斋门。十四章第一节，那天所发生的他们肯定忘不了。法利赛人算当时社会的精英，老百姓最尊敬的、最佩服的人。那么那天吃饭在他们一个首领的家，你注意到吗？那我估计当天的气氛很紧张。第二节有一个患水虫病的人，恰恰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安息日。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当天不能工作，对不对？那么路加没有提，但很有可能那些法利赛人故意的邀请那个患病者。你看第一节的后半节，他们密切注意着耶稣抓住把柄，他们抓住把柄。那么接下来所发生的真是地地道道的耶稣，对不对？他不单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也把矛头指向法利赛人。咱们再一次看三到六节，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他们却不出声。耶稣扶着病人治好他，叫他走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把他拉上来呢？他们不能回答这些话。本来安息日所预表的是一个没有咒诅的一个新天新地，对不对？那么就太讽刺了，终于可以带来真正安息的那一位站在他们面前，但他们更关心守律法，他们不知道这个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参加上午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今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你看第四节、第六节，他们的沉默很明显的让他们被揭露出来，他们完全缺乏怜悯，他们缺乏感情。我们已经思考过，这是神救赎历史一个关键时刻，神的百姓，他所拣选的子民被废弃了。我们上周也思考到这一点。但其实当我们现在留意他们核心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跟你我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本来以色列要怎么样呢？要分别为圣，但归根到底他们跟世人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有没有人在这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呢？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是跟我们一样的，那么进寨门是极其重要的，但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的。接着耶稣的两个比喻，我们会弄清为什么许多人最后无法进寨门。朋友们，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白金汉宫享受美好的下午茶，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吗？你佩服吗？其实那天我只是普通的旅游者，没有见到任何皇室贵族。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没有什么特别，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这样。但我告诉你，过去有一次我爸确实被邀请去白金汉宫跟女王一起喝茶。他受到的邀请，他把它放在抽屉里呢？当然没有，他很自豪的把它放在客厅很显眼的地方作为展示。没有人来到我们家不能看见，都很清楚。你看第七节，耶稣留意法利赛人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荣誉，他们追求筵席上的首位，那些贵宾享受的高位。那么如此的行为表现出什么呢？他们可笑的自立，他们可笑的自立。当时的法利赛人很会自我高举，自认为坐在高位上的是理所应当的，然后以为别人那肯定坐在末位上。其实这是不是很正确的描述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是不是一样的？我估计这几天国庆七十周年一定伴随着一系列宴会，每一个被邀请的人肯定都特别在意自己的座位会在哪里，对不对？有吗？肯定会有。不可否认的是，爱面子的社会不限于中国大陆。上周我听人讲 Livery Company， 也就是金融城伦敦历史很久的特别富有的协会的一个特点。据说不管哪一个协会，英文经理人都同意他们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你呢？你知道吗？你猜最大的挑战？组织正式的晚宴，决定宾客名单以及每一个人的座位安排，特别头疼。这个人要在那，哎，他会很不满意了，这很头疼。那么心中自私自利的态度，真是很根深蒂固的，也是很难看的，对不对？富有的商人，他们愿意把一笔大钱捐给某一个机会、一个机构、一个慈善机构，但依然坚持他们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让大家就知道啊，这个人很慷慨。当然，对社会精英评头论足，我们很自然。但实际上，如此的自立，是不是常常在自己的心？三周前，在 IGG 组长的培训会，有一个单张列出了教会牧师的名字。我的名字在上面，但很奇怪，我的头衔被忽略了。 同工都是 Reverend 谁谁谁，怎么回事？难道我的姓名太长吗？太可耻了！即使只是三十秒的时间，我干嘛这样在意？乖难为情的，为我祷告。也许你自己不一样，你并没有高举自己，但很有可能由于你的谦虚，你希望被高举、被注意的，懂吗？难怪许多人最后无法进寨门。其实耶稣提出另外可笑的自例，礼尚往来。让我们默读12-13节，你自己默读12-13节。不要误解12节，从别的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应该跟家人吃饭，所以不要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反正他来挑战基督徒，他来挑战人，挑战和揭露那天邀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如何对待一个人常常受礼尚往来的影响。不只是华人的婚礼红包要多少钱啊？考虑下一次什么，不是，不只是在这样的领域，但我们觉得现在的行动说不定带来将来是我们活的回报，我们就很愿意给别人一定的荣誉，对不对？我愿意帮忙，因为将来会怎么怎么样。难道最后我们也无法进寨门呢？我希望有人正在想，路加的目的是让人得到确信。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会发现每一次我们在查路加福音，我们会思考到作者的目的。那么在这卷书的开头，他让我很清晰地明白，他的目的是让读者得到确信。那么如果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到确信，刚才所考虑的好像有相反的反应，好像更多是让我们被感到扎心。那感谢主，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你我确实可以怀有信心的进寨门。但首先让我们简短的查看15-24节，留意法利赛人可悲的借口，可悲的借口。我们一起读24节好不好？第24节，我告诉你们，别忘了耶稣还在回答原来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了？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问题不是他们没有被邀请，问题是就以色列先前请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推辞了，他们被邀请了，但他们推辞了。那么18-20节提到三个不同的理由，但归根到底都一样，都算可悲的借口。你想一想，如果农夫已经把一块地买好了，他肯定早就已经看了，对不对？他不是先买然后去看啊，我买的怎么样呢？不会的，先看然后去买。所以以这个原因推辞，真是太不像话。那么7-2和7-3个借口也是一样的逻辑。对不起啊，本来我早就答应参加你明天的婚礼，但最近我刚刚买了新的手机，我应该尝试使用。1月份的婚礼，我尽量不会用这个借口，好不好？当然，如此的可悲的借口一定得罪邀请的一方，对不对？那么，路加想让我们弄清， 耶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难怪旧以色列最后无法进寨门。他们不只是自私自利、自高自大，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不配的，他们也是把神的邀请怎么样呢？揉成一团，揉成一团就是扔进垃圾桶，神的邀请。其实这不单解释神救赎计划重大的转折点，耶稣的比喻 也是不是让我们在21世纪的福音事工也得到了确据？当我们宣扬福音的真理，对方常常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可笑的借口，对不对？我改天考虑，现在好忙，下一次参加好不好？先等我朋友接受，然后一起休息。改天，改一天，改一天吧。听到如此的借口，弟兄姐妹，不要感到灰心，继续为他们祷告。但不要感到灰心，生来人人都很自然的以自我为中心，活出自以为是的样子。非基督徒没有意识到得罪神的严重性。我们之前信主之前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早就知道我们这样的得罪神，我们肯定早就悔改了，但是没有意识。那么要是你自己还没有答应耶稣的邀请，我恳求你尽快 RSVP， 就是请回复耶稣基督。毕竟14节的后半年，你看将来人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到时候被欢迎进入新天地的人肯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不是所有所谓好人在社会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或者在信仰里积累了很多什么功德，不，到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些人他们一直没有谦卑下来。那么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不，像这我们已经考虑过，从东从南从西从北将有人在神的国里吃饭。那具体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读第11节。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的国里吃饭呢？第11节，因为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用最后5分钟思考单张上最后一点，好不好？难怪许多人最后无法进寨门，他们不愿意谦卑下来，他们是自以为是的，有各种各样的借口等等。难怪许多人最后无法进寨门，但谦卑的人确实可以进寨门。谦卑的人确实可以进寨门。那么让我们回到耶稣最后的比喻。宴会准备好了，但被邀请的人都推辞，所以呢，你看第21节的后半节，快到城里大街小港去，把贫穷、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里来。我想知道，到现在为止，你接受的最盛情的邀请是什么呢？换一个问题。你最想被邀请参加的晚宴是什么？前几天国庆受邀请参加天安门庆典的人肯定感到特别荣幸，对不对？尤其是那些坐在天安门台上的，你们有没有父母被邀请的？我想认识你们。福音之家，我告诉你，基督徒所答应的邀请荣幸的多。那耶稣所提的残疾人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耶稣很真诚地关心地球上每一个脖子和无家可归的，基督徒也要关心， 没错，但这里耶稣指的是另一个含义。接着二十一节，我们知道旧约被应验了。在福音的开头，路加记载耶稣在圣殿所宣扬的很关键的一句话。刚才祷告会我们也思考到这点，主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差遣他去宣告悖律的释放了，瞎眼的看得见。那么耶稣说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应验了，他带领一个新的出埃及记，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贫穷的可以得福，瞎眼的可以看得见。那么从五章开始，路加多次强调如此的贫穷和残疾人是属灵的描述，人人都亏去了独一真神的荣耀，我们属灵上是破产的。各位不要自以为是，我们只能谦卑下来，毕竟我们所需要的赦免和被定罪的犯人需要的赦免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看重神的荣耀，我们是更关心自己的面子、家人的面子、国家的面子，我们并没有看重神的荣耀。那么前天参加 Elliot 刚才祷告中也提到的新加坡的弟兄，我们前天很多人参加了他的纪念生平的活动，再一次被提醒人人都走死亡之路，我们一些人是25岁已经就离世了，但归根到底我们不例外，我们都会面对那一天。那么当然对大多数人死亡的情况是绝望的，然而对于已答应耶稣邀请的基督徒我们却很不一样，对不对？我希望如果你参加了周五晚上的活动，你们特别特别感谢，看到我们基督徒太不一样，不怕死。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用圣餐的环节来彼此提醒，谦卑地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赖耶稣去耶路撒冷所实现的救赎。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可以凭着信心邀请所有周围的人，因为谦卑的人确实可以进窄门。既然我们常常认为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好像简直太少了，让我们牢记22到23节特别特别有鼓励的话。你看第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去到路边，这怎么说，你旁面墙人进来，好把我的房子坐满。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确实有福。单章最后一点，你看，筵席必坐满，筵席必坐满。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你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吃饭呢？和一个人吃饭表现出一种互相致敬，对不对？不会跟仇敌吃饭，那太奇妙。神愿意跟你我，他愿意跟蒙恩的罪人永远同住，你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吗？万族万民都需要机会被人劝勉接受耶稣的邀请。现在暂时在神的国里还有空位，还有空位。我希望10年以后，咱们一些人已经在很偏僻落后的地方投身于福音事工。我最近听一些刚来到伦敦的大陆朋友觉得伦敦某一些方面很落后，我同意，但我希望10年以后 你们一些人，我们一些人可能到更落后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偏僻的地方很需要福音，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邀请。那么当时若身边的人都是穆斯林人，基督徒非常非常少，我相信到时候十年以后，我们需要常常默想今天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的鼓励。一方面就会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许多人最后确实无法进站门，到了哪个地区，那些特别虔诚的穆斯林人，但是都没有谦卑下来承认他们对耶稣的需要，只是因为他们的功德，每天五次祷告，我们进食了，我们是什么什么很好的穆斯林人，或者佛教徒，或者是很好的无神论者，藏族的。许多人最后确实无法进站门，但同时不停的，如果你一直默想这段经文，不只是有实际的期待，同时呢不停的被鼓励，是不是被鼓励热心传福音，拉人竭力进门，究竟谦卑的人确实可以进站门。也许十年后筵席已经坐满了，也许到时候耶稣已经再来了，我希望十年以后他早就再来了，但现在他还没有，这一周也许，但是现在还没有。因此让我们用这一周的时间，让我们效法 Elliot 弟兄最近几个月所立的榜样，怀有信心的邀请身边的人，所有身边的人，因为感谢主还有空位。那么分组讨论之前，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耐心的等候，让更多的你所拣选的来自万邦的人可以有机会听到你的救恩，可以听到你的邀请。你也借着圣灵让你所拣选的人愿意谦卑下来仰赖耶稣的救赎。那么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带来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就要让他们继续反省。也谢谢你让我们已经被得救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再次被激励投入你所托付给交托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那么主啊，当我们现在一起讨论，也借着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使我们可以继续的去确信这福音的真理，使我们越来越热心的去跟周围的人来分享耶稣的邀请，让更多的人跟我们在一起，能够在你的国里一起吃饭，跟你同住。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奉主名求。